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讲讲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灵丹的经历。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来讲个警察染疫打岳阳电话寻得秘方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傅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你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 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宋雨岑在大连市监狱遭迫害，家属被剥夺探视权；黑龙江优秀教师刘丽杰被网判后劫持入狱；吉林法轮功学员王中元遭非法拘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27岁的法轮功学员宋雨岑先生，因为与人分享走出忧郁症的秘诀，被法院网判5年半。2021年8月，宋雨岑被劫持到大连市监狱，刚到监区就遭到殴打，后来一直被严管，监狱不让家属探视会见。宋雨岑于2021年8月15日转到大连市监狱，刚到监区因为不被监规，拒绝被转化，遭到狱警殴打。据悉，当时宋雨岑被打得头上有很多大包，后脑有一个大黑包，左耳后有一条伤口，伤口下面全是血印。宋雨岑后来被分到四监区，一直被严管，不让家人会见。家属多次到大连市监狱要求会见，并多次打电话要求会见，都被拒绝。2022年2月16日，家属又到大连市监狱要求会见，在寒风中等了一天也不让会见。监狱会见中心警察说，按照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的规定，法轮功不转化，不让会见。宋雨岑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宋雨岑的爸爸突然得脑血栓，成为三级残疾人，妈妈也下岗失业。家庭的灾难让当时只有11岁的宋雨岑开始自卑，不愿与人沟通。2017年，宋雨岑大学毕业后，因找工作又被骗了4万块钱，抑郁症变得严重。他用了很多办法来摆脱抑郁状态，但都解决不了。绝望中，宋雨岑想起小时候姥爷告诉他的法轮功，于是宋雨岑开始修炼法轮功，2个月的时间就摆脱了抑郁状态。2019年3月，宋雨岑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向病人分享走出忧郁症秘诀，被护士恶意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到中华路派出所，并遭非法抄家，抢走2台笔记本电脑、2个U盘等私人物品。宋雨岑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和平区看守所。2020年12月，宋雨岑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网判5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女士，2021年11月17日被法院网判3年半，2022年2月18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20年10月，刘丽杰去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佳木斯市公安局、向阳公安分局所属多个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后来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回家。2021年9月，刘丽杰被告知监视居住，期间向阳区法院2次对刘丽杰非法庭审。之后刘丽杰被网判3年半，勒索罚金15000元。刘丽杰上诉后，佳木斯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今年1月12日，刘丽杰被警察劫持到医院体检，在体检多项指标不符合关押条件的情况下，被强行送往佳木斯市化南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目前得知，刘丽杰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年52岁的刘丽杰199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任职于佳木斯市职教集团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1998年，刘丽杰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做一个思想境界更加高尚的人。刘丽杰多次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丽杰至少6次被中共非法关押，每逢节假日和中共所谓的敏感日，公安警察屡屡上门骚扰或跟踪威胁，刘丽杰家的门锁曾被警察撬坏。2012年，刘丽杰被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刘丽杰曾2次被迫流离失所，被单位停发工资。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七里乡九胜村法轮功学员王中元先生，2022年2月17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舒兰市拘留所。 2022年2月17日，七里香派出所五六个警察闯到王中元家非法抄家。据悉，当天舒兰市多个派出所警察受上级指使，以两会维稳为由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并以所谓的持法轮功物品为由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留。王中元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前他不仅抽烟喝酒，还舞刀弄棒，打打杀杀，无所不好，脾气暴躁，父母也很发愁，认为他无药可救了。王中元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与家人关系和睦，身上的坏毛病都去掉了，常年的胃病也好了，无病一身轻。然而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中元一家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各种迫害。他和父母曾经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一家人被非法劳教一年。2009年王中元因传九评共产党一书被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在舒兰市七里乡派出所遭李晓光、黄世涛等人拳打脚踢，打得他顺嘴流血，在他兜内抢走1000元钱，当晚逼他脱光衣服，反被铐上手铐，下身只穿条短裤，光着脚推进厕所，往他身上浇冷水，之后又把他推到门外大院，按在地上堆雪人，浇数桶冷水长达一小时，冻得王中元不能站立，双脚失去知觉。一个警察还说，信不信我从楼上给你推下去摔死你，摔死你就算自杀。第二天王中元被关入舒兰市南山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法轮功上千人游行庆祝 3.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27日，美国纽约市三大华人社区之一的布鲁克林八大道上鼓乐齐鸣，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盛大游行，庆祝3.9亿海内外中国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也称为三退，同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300名华人现场做了三退。游行队伍从起点第41街到终点第59街一直绵延了18条街，覆盖了布鲁克林最繁华的华人社区。众多民众站在街头拍照录像，接真相资料和小莲花。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游行队伍由警车开道，天国乐团打头，为人们带来法轮大法好、颂宝、凯旋、神圣的歌等曲目。嘹亮的鼓乐声伴随着大法书模型、转动的法轮图形、巨大的法轮大法好展板和横幅，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来自广东台山的梅先生说，信法轮功的人身体健康，人很好，他们坚持信仰的精神很令人感动。我拿了很多小莲花挂在家里，家里连挂历都是法轮功的挂历。第二方阵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游行队伍中的真相横幅揭露了中共掠杀法轮功学员的累累罪行，呼吁正义力量帮助立即停止迫害，并营救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亲友。第三方阵声援三退大潮，呼吁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赶快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组织，不要为中共的罪行背黑锅，做个清清白白的中国人。自2004年12月大纪元网站收到的第一份三退声明，迄今有3.9亿人正式宣布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举办游行活动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喜讯，表明中共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人们都想抛弃他。观看游行的龚先生说，我希望更多的人退出，这个共产党跟着他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共产党跑到哪里，坏事做到哪里。民众在观看游行的过程中，纷纷通过退党义工办理退党、退团、退队。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当天有309人声明三退，其中24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77人退共青团和少先队，208人退出少先队。主管此次游行的纽约警局72分局警长内斯托·卡斯特罗先生也亲自前来助阵，并走完全程，还在游行结束后与腰鼓队合影。他称赞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游行，美好的人群，我们纽约市警局与亚裔社区一起，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即使是抗议中共的活动，也可以很平和，组织得很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219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到了2022年，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这几年，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如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彭波等。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得反犹太人、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且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安乐死。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
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法里亚有 93%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在西维恩福特集决法庭，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 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帮助中共镇压、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若不能够悬崖勒马，及时赎罪，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告诉您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小西发来了视频，他脸上的像假面具一样的黑皮脱掉了，又回到了原来白净漂亮的模样。小西把自己的康复经历告诉给他的同学朋友。下面的修炼故事就来告诉您，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灵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了灵丹。故事的主人公永真是一位年近70的国企退休人员，在他的引导帮助下，几位连国际公认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引发的疑难病症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让人们亲眼见证了因为信仰而引发的奇迹。那么永真是如何帮助免疫系统重症患者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小西姑娘是永真儿子的一位朋友。2014年的一天，儿子跟永真说，小西得了硬皮病，要来我们这边的医院看病，今天晚上就到。儿子上网查了，说硬皮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打算晚上请小西在外面吃顿饭。永真也认识这位姑娘，晚上就和儿子一起去了。见到小西的时候，永真吓了一跳，一个原本白净漂亮的姑娘，现在却变得满脸红黑僵硬，说话的时候肿胀的面部表情僵硬，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一样，永真简直认不出她了。吃饭的时候，永真坐在小西的身旁，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她的手，永真发现小西的手硬得像铁皮一样，心里感到非常惊讶。小西对永真伤心地说，阿姨，我在当地已经治了半年了，被确诊是系统性硬皮病，属于免疫系统的病，西医中医都看遍了，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次小西和母亲一起坐飞机跨省过来治病，小西抱着一线希望，挂了国内最权威医院的最权威的专家号。那年小西才30多岁，正准备结婚，突然得了这种病，对他和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永真在多年前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他看到小西受到这种疑难病症的困扰，就想向小西介绍法轮大法，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在饭桌上永真只是简单的给小西提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永真告诉小西，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第二天小西去看了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的药，他们母女就直接回家了。过了半年，小西又来拿药，永真看他的病情变得更严重了。小西说，现在我的胳膊不能弯曲，穿脱衣服都得别人帮忙，两个手不能握拳，10个脚趾头红肿流水，浑身的关节都疼，走路都很困难了。永真问他，你回去念9字真言了吗？小西说他不太相信，所以没有念。这也难怪，一个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只相信所谓的科学，怎么会相信念9个字能好病呢？看到小西的样子，永真既心疼又觉得他很可怜。永真又耐心地和小西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以及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劝小西说，到我家和我一起学法轮功吧。小西看永真是真心为他好，碍于情面，当时就答应了。
到了永贞家之后，他给小西看了很多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和影片，对小西触动很大。最后小西说，看了这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太坏了，为了迫害法轮功找借口，竟然用谎言欺骗老百姓，我们都被他蒙蔽了。接下来永贞又让小西看法轮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像，小西很认真地看了讲法录像，还没看完，一天早晨小西突然激动地告诉永贞说，阿姨，我的脚好了，不流水了。永贞听了也很激动，太神奇了，你还没开始学大法的五套功法呢，你有缘分，大法师父的法身开始给你调整身体了。一个星期之后，永贞给小西放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开始正式学功。一天小西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永贞看到他不停地流泪。练完功之后，永贞问为什么流泪，小西说，当时他心里对大法师父说，师父，我想修炼，可我身体的状况这么糟，我能行吗？请师父帮帮我吧。他说这时他觉得自己被耀眼的光芒包围住了，全身感到温暖自在，仿佛是大法师父在鼓励他。啊，原来真的有神呀，小西想什么大法师父都知道啊。小西好激动，于是他就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小西在永贞家住了两个星期，当他要回家的时候，穿脱衣服已经不用人帮忙了，脚也能正常走路了。小西回家后，他的父母看到他身体出现了这么神奇的改变，脸上充满了惊讶和高兴。小西的妈妈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永贞说，大姐，真谢谢你，现在小西一天一个样，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这么神奇，现在事实摆在我面前，我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太好了。小西告诉永贞，他回去之后就抄了一遍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收获很大，也知道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了。小西对永贞说，以前我经常和父母发脾气，怨恨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我生病的责任归咎到别人身上，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小西激动地说，我真是因祸得福了。后来小西给永贞发了视频，永贞看到他脸上的黑皮都脱掉了，又回到了原来白净漂亮的模样。他还把自己康复的经历告诉了他的同学朋友，让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另外一个女孩小静是永贞同事的女儿，年纪40出头，最近这几年小静身体一直不好，整天跑医院，中医西医针灸按摩也用气功治过病。小静40岁了还没成家，和母亲相依为命，可是2020年她又添了心病，全身肿痛，痛得走路不敢迈步，得蹭着走，还常常发高烧。她说自己的肺都烧坏了，也是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最后连路也走不了了。小静的母亲年迈，身体也不好，都是亲戚朋友用轮椅推着小静去看病。经过多家医院的确诊，结果是结缔组织病的一种，叫多肌炎。小静说，多肌炎和硬皮病、红斑狼疮都是身体免疫系统异常的疾病，统称结缔组织病，是国际公认的疑难病症。目前的治疗方法只能靠激素维持，但是仍然不能遏制病情向内脏发展，最后会导致多重器官衰竭。人们称这种病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医生也没有好办法，只能给小静开大量的激素来维持生命。她每天要吃10片激素，激素对人身体的伤害很大，所以小静全身肿胀，脸已经肿得变形了，把小静妈妈愁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小静妈妈因为长期的焦虑， 自己也是一身病，经常打电话跟永贞诉苦。这些年来，永贞一直在给他们母女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给他们看过法轮大法书籍，但他们还是说相信科学，相信医生。可是现在医生也救不了小静了，他们母女俩都绝望了。永贞再次劝小静学练法轮功，还给小静讲了小西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硬皮症不药而愈的故事。永贞告诉小静，小西和他得的都是属于免疫系统的病，如果小静也和小西一样修炼法轮大法，对他的身体状况一定有帮助。然而小静是个固执的姑娘，她还是不太相信。她向永贞要了小西的联系方式，她自己要亲自打电话去问小西。小西接到小静打来的询问电话之后，耐心地和她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最后，小静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愿意试一试。于是永贞把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以及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音、五套功法的教功录像都送给了小静。就这样，小静也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了。小静开始练大法五套功法的时候，浑身疼得站不住，但她努力坚持着，实在疼得不行了，她就休息一会儿再接着练功。她问永贞说，为什么我每次练功的时候都会打哈欠、流鼻涕、全身大汗淋漓？永贞说，这都是好事儿，是大法师父的法身在给你调整身体呢。过了不长时间，小静身上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全身的肿块消下去了，身体也不再痛了，全身机能恢复了正常。她说，得病的时候我从来不出汗，练完功之后感觉汗毛孔都打开了，全身轻松。现在小静很喜欢练功。前些日子小静在单位接受体检，检测结果一切正常，她高兴地告诉永贞说，我现在不但能走路了，还能跑步呢，什么活儿都能干，上了一整天班还觉得身体活力充沛，还能自己洗车，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永贞为小西和小静感到高兴，两个姑娘也为自己能修炼法轮大法而感到幸运，她们都亲身体验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心中都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讲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 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扶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扶妖。杂色奇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奇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 抛家流离，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拨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计流离差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您收听警察染疫打岳阳电话寻得秘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警察最近染上中共病毒，拨打了加拿大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向三退一公询问保平安的秘诀。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把党退了，同时获得了如何开始练法轮功的渠道。我们来听听这位警察和义工李静女士的对话。这位大陆警察打通了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后，上来就问，你们不是有什么秘方吗？李女士一听就说，你是想问九字真言是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对，就是那个真管用吗？
李女士就给他讲了海内外染上病毒的人因为相信九字真言而痊愈的实例。警察听着听着打断说，
先别说那么多了，我告诉你吧，我是吸毒上瘾了，没办法戒掉，我想跟你们练功，怎么能戒毒？
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提到中共病毒，而是说吸毒上瘾。 李女士听了之后就说，我给你翻墙软件，或者你上动态网就可以找到练功的。还没等说完，警察说，不用说这些了，我都知道。哦，对，你是警察，你就告诉我怎么能戒毒吧。李女士接着说，有什么戒不了的呢？修炼法轮功让多少人戒烟戒毒，癌症什么疑难病症全都好了，这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就看你信不信。李女士给他讲了一些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故事。听完后，警察说，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吗？你教我练功可以吗？听到对方想学功法，李女士告诉他，你不需要加入什么组织，法轮功也不是什么组织，什么人都可以学。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只有中共禁止和迫害法轮功。警察说这些他都知道。所以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加入什么组织，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做三退。你是党员吗？警察听后不吱声了。李女士又说，你是党员也没关系，因为你入党前肯定是个很优秀的人，因为共产党招优秀的人来给他撑门面，但如果不认清中共的面目，跟着一直走下去就危险了。李女士接着给警察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她都认真地听着。她又问，您说能戒掉吗？能戒掉。新冠病毒厉害不厉害？连患了病毒的人诚心念九字真言都能保住命，戒毒算什么？现在这个病毒连病毒专家都没招了，只有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告诉人们自救的秘诀，相信的都能保平安。你知道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吗？第一，要做三退；第二，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所以你一定要把共产党给退了，退了你才真正的脱离了邪恶的东西，这个生命才是可救的。你跟邪恶搅在一起，怎么能没毒呢？李女士继续跟他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有隐瞒武汉病毒让全世界受害的真相。他静静地听着，有时还回应一下，哦，是吗？原来是这样。听了一会儿，警察说，你还是告诉我怎么练法轮功吧。李女士告诉他说，其实这个功法很简单，但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还得看你配不配。然后给他讲武汉两位医生患病康复的故事，让他上网查询。这位警察当时就能够登录明慧网，还真的立刻就找到了李女士提到的文章，俩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李女士还跟他讲到了董玉红博士的查证，让他查找一下九字真言对武汉肺炎疗效研究之启示，都是有根有据的。他马上又查到了，还说这是真的哦。李女士说，为什么一分钱不花，那九个字就让很多人绝处逢生呢？因为你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是知道的。特别是现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哪还有其他保平安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去年武汉病毒猖獗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把这九个字告诉了很多人，救了很多人。不花一分钱，
就是三退和九字真言，就是靠这个办法，很多人度过了劫难。警察叹了口气说，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李女士继续说，心诚则灵，你不做三退，我也不劝你练功，因为你还跟无神论挂着钩，你认同中共，你就是他的一员，你为他奋斗终生的那句话不作废，谁也救不了你。神佛救人是看人心的，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听说过吧？这时候警察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其实是染新冠病毒了才找你们的。到这个时候他才吐露实情，坦诚他染上了中共病毒。李女士说，那你就找对了，你必须得做选择，你不选择瘟疫，那你就要退党，因为瘟神是专门找脑门上有镰刀斧头印记的人。在武汉病毒蔓延的时候，根据明慧网上的报道，网上传出了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死亡的人中共党员占了 88%。 你可以查找一下这篇文章，题目是疫情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我都跟你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警察说，是的，谢谢了，那就帮我退了吧，我姓杨。恭喜你了，你得新生了，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警察重复着说了一句，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然后他又说，那你得教我练功了。李女士说，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把所有的连接和相关信息都发给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保持联系，你可以随时联系我。警察由衷地说，好的，太谢谢您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这首温馨的乐曲《在人间》。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